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安息。星期天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是吗？那我们的心有没有安息了？我们来一起读经。第六节，我来开始。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病去搞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跟着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向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这责备了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纳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我们读听到这里为止，我们请一听长老来带我们来正道。
谢谢主席。好的诗歌就如同一篇好的讲道，让我们可以时刻来这默想，能够来这赞美主。我们盼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教会的这个讲道呢，也能够好到一个地步，能够像好的诗歌，能够在听完讲道之后呢，也可以继续的能够来这默想，能够来这遵守。我们先低头祷告。恩主天父，我们再次的将讲到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自己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能够来着引领着我们。特别要为这众弟兄姐妹们来着祷告，好叫主你预备他们的心，如同主你预备讲员的心一样，好叫我们能够来着谦卑受教，从主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喂养，得着那灵粮。主，讲员也愿意将自己交托在主自己的恩手当中，他虽是站在众人面前，却是俯伏在主自己的施恩宝座前，他向着主祷告，并求主你自己施恩，赐给他有着圣灵和能力，好将他将主自己的话语传讲清楚。愿主与他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过去这一周工作的顺利吗？一切的劳碌还好吗？感谢主，今天是主日，我们一同能够在主自己的家中，我们一同崇拜，我们一同能够来这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日子。这个讲到题目是安息二。那么我们今天所要着重的就是第一个阶段，我们就从经文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六到第十一节，我们要从经文里边来着讲解到底安息日我们可以做什么，行善行恶哪样是可以的，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如果说时间允许，我们会在下半段我们从经文里边跳出来，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犹太人怎么样执守这个安息日，如何来着纪念这个安息日。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否还需要守这个安息日呢？守安息日和守这个主日又是什么不一样？我们到底可行什么，不能够行什么？我们都恳求着主自己的带领。我们很快的，我们先做一个复习。在出埃及记第八章，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这个圣日。所以这边有两个重要的字，第一个就是纪念，第二个就是要守，要谨守。在第二处的经文生命记第五章第十二和第十五节，那边这两个字也不断的在出现，他说当照着耶和华你上帝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在第十五节他说，你也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安息日在上帝设立的这个安息日里边呢，有两个重点， 就是你必须要纪念，你必须要来着谨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学习的。这段经文他提到了，在这个安息日呢，主耶稣基督就像往常一样，他就到会堂教训人，其中呢作者有一个是一只手枯干的人，你知道是哪一只手枯干吗？是他的右手，是他有力的这一只手坐在他们当中。但是呢，经文告诉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呢，他们不怀好意，他们要窥探主耶稣基督。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们其实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去医治那个人，他们也特别希望呢，这个人到主自己的跟前请求主耶稣基督的医治。因为一旦这事情如果说是如此发生了，那么他们就可以捉到主耶稣基督的把柄。什么把柄呢？就是你在安息日做工，所以我就可以控告你。什么，有什么证据吗？可以，医治了以后这个人的手就痊愈了，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这些人，特别是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其实知道主有这个能力，你同意吗？他们知道主有这个能力，他们也知道主愿意要来着医治这个人，所以呢正中他们心中所怀的这个恶念。明明是两件好的事，不是吗？一个人生病，一个人右手枯干了得到痊愈，这是件好事，我们应该在主人面前高唱哈利路亚。主耶稣基督他有医治的能力，他按着他那怜悯人的心肠，他医治那人，那是好事。不过呢，却因着这一些宗教人士，他们对律法的了解，对律法曲解，对他们自己固有的这个传统呢，给卡着，被卡着，所以他们跳不出那个框框，却要借用这两件好的事情来着诬告，来着陷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想而知，他们的念头是何等的邪恶，是何等的阴毒。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却知道他们的这个意念，主耶稣基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在这边就告诉我们，这边有一个回旋，他们从表面上看来是好的，是好意的，是善良的，要这人得医治，要主耶稣基督来的医治这人，但是呢心却是阴毒的，主耶稣基督却知道他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主耶稣基督也不惧怕，因为他来了就是要将来着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为要将生命赐给我们，要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在这一幕里边，这一段经文里边有四种人。哪四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啊，所谓的宗教领袖。他们像是谁呢？他们像是拍戏的人，他们要拍什么？他们要将耶稣基督医治那个右手枯干的人的时候，那一幕将他拍下来，然后做到主耶稣基督在安息日劳碌的把柄，然后来着控告他。第二批是哪一种人？当中就是平民老百姓呢，但是也有一批是要来着看戏的人，他们要看一出正要上演的好戏。那么我们应该将那个重点放在哪一边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一边是向这些宗教人士呢发出了这个许许多多的这个问题，要他们来着回答。第四批人是哪一个呢？是第四位，就是那一位被医治，就是那一位右手枯干了的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着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有着许许多多精彩的一面，我们一同要来着学习。主耶稣基督为医治这个人之前呢，主耶稣基督看到了他们的心怀意念，主耶稣基督吩咐了这个人站起来，站在他们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的猜测，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他的心是有什么样子的感受？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他的行动是方不方便？我们可能无法真正能够明白这个病痛人他身上的这个痛苦，我们无法真正能够体会这个人的手枯干了之后呢，他所失去的这个自由，因为手枯干了，很可能就是手的这整个细胞呢都已经死了，细胞也不能够来着繁殖，没有生命的活力，就像植物枯死了一样。他明明像正常人都有两只手，但是因着这只手呢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就变成是多余的。我想不但是多余的，而且呢在他的行动上带来了许许多多的不便，变成妨碍他的这个自由，就像是被捆绑的人一样。他到哪儿，我相信也一定会引起众人异样的眼光来看着他，心里是极其不好受的，他心灵上肯定是创伤，无法能够在众多人面前呢将这个心灵打开，没有释放，没有这个自由，也不能够真正来着享这个安息。主耶稣基督吩咐他站起来，站在他们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推敲，这样子的能够来着猜测，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呢，他右手出问题，对不对？右手是好，右手是坏的，左手是好的，这两手的这个差异呢，可能一个已经停止了，所以有大小的差异，从活动和灵活性也是有两个差异，一边是生，一边是死，所以他左右就不能够平衡，所以站起来的时候呢，就无法像我们正常人一样那么方便，但他还是遵照主的吩咐呢，起来，站在他们当中，虽是众人睽睽，但他也不退缩，为这次他能够得着医治。我相信他深信主耶稣基督有医治他的能力，所以他照着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吩咐呢，都一样的来着遵照。这边我们要将那个重点就放在主耶稣基督所发出的那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发出了什么问题呢？以至于他们都无法能够来着对答。主耶稣在对话当中，他问了两个问题。他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你说这个问题难吗？它难在哪一边？我相信它难就是难在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在这个安息日。我给你一个例子，譬如说你的老婆和你的老妈子掉在水里，你会先救谁？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如果说你老婆懂得游泳，你就救老妈子；你老妈子可以游泳，你就救老婆。如果说两个都可以游泳，哈利路亚，他们可以救自己。但是真正的问题，当有一个条件放在其中的时候，是什么条件？两个人都不能够游泳，这问题就很难回答了。你说可以，我就一个丢游泳圈就救另外一个，那么还是有一个问题，游泳圈要丢给谁？这样子就很难回答了，因为你丢错了，他们上岸了，你就必须要跪在地上求饶，对吗？你说可以，这样子也是可以啊，我就丢两个游泳圈，那么你那个惩罚被跪是双倍了。问题就在这一边，在安息日到底能够行善能够行恶吗？在安息日到底能不能够救命害命？那问题的关键到底是在哪一边？就是在安息日。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曲解上帝的律法，他们有着传统的这个枷锁扣着他们，使得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什么都停止， 工作要停止下来，劳碌要歇下来，然后安息。他们唯一不能够停止的就是不能够停止呼吸，什么都停止，就是没有停止呼吸，这就是他们那个关键。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我就不管你了，救命害命，到了安息日什么都要停止，就不分好坏了。救命害命在安息日的时候，对，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就好像没有了分别。但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发出的那个问题呢，其实是具有挑战性的。如果说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揣摩主耶稣基督所发问的这一句话里边那个精神呢，你就做得到主耶稣基督要如何来的矫正他们错误的观念。在安息日可以行善吗？如果说你说是的可以，这样子你就要被告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边偏偏勇敢地指出他们的问题，还不单单要告诉他们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在安息日救命是可以的。主耶稣基督如果说我们将经文讲白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在安息日你见死不救，你不但没有行善，其实你就是在行恶。你见死不救，你不是在救人，你就是要害人，只是害人一条性命。这是主耶稣基督发出问题的那个中心点，所以使到那些听的人呢，他们一时间无法回答。你说宗教人士他们听了，他们可能心里边很是不爽，我们再将他推到平民老百姓，就是第二批的人，他们听了当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所的反应，他们都不作声，因为这是他们的传统，一时间很难改过来。心里里边好像觉得说，其实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对的，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救命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被他们自己的传统呢给卡住，变成说他们不敢开口。主耶稣基督这一幕看在眼里，是怒目来着看他们，因为他们对上帝所设下的这个安息日呢，完全误解了，完全都误解了。安息日被设下来，不是要如此来的解释的。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的能够过平时的生活，只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比平时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来着敬拜上帝，与上帝亲近，一切做上帝的工作还是要能够来着照常进行。你还记得上个礼拜我所用的那个例子吗？这是你在唱国歌的时候能不能够动啊？可以，可以动吗？谁可以动？就是那些升国旗的人可以动，就是那演奏国旗的人可以能够来着动。现在我要将这个例子呢推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正当我们在唱国歌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前后可能后面看不到了，只是前左跟右的人有人因着在唱国歌的时候身体不适他昏倒了，你说在唱国歌的这时候你可以去救这个人吗？身为老师的我们对这件事情特别的敏感，因为每一天呢，我们都有升旗礼。如果说你在唱国歌的时候你眼前的那个学生他昏倒了，然后你的观念是唱国歌的时候都不可以动，要给其他的学生立下一个好的榜样，什么都不能动，什么都不能做，唱完三分钟了之后才来救这个同学，我想这老师是出问题的。不单是老师出问题啊，这整个规矩也是出了问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表示说，在唱国歌的时候，虽然对着这国家，对着整个升旗礼，对着这整个礼仪，我们应当有一个尊敬的心能够来着看待，不过我们必须要有着智慧灵活心的能够来着处理个别的事情。所以学生在唱国歌的时候遇到了，你必须要先去救他，要将他先扶好，要问问他的情况， 然后再做一个重要的决定。重点就是要将他先照顾好，重点是要将他先来这急救。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见过这个人，不过我相信这个人肯定有听过他，因为主耶稣基督曾在不同的会堂，在不同的时刻，也包括在安息日里边，在会堂里边拯救罪人，包括了医治那些病痛的人，医治那些瘸腿的，能够来这洁净那些长大麻风的。所以这个人他将他的信心，将他的倚靠呢，都完全交在主自己的恩手里边，主也愿意要来着救他。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来了，是要将那丰盛的生命赐给人，对于这个右手枯干了的人，生命的意义可能从此就有了新的转变，就有了一个新的改变，有着新的一个开始。我们先看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医治这个人。弟兄姐妹们，你同意吗？如果我现在说，其实主耶稣基督可以用各个不同的方法能够来着医治这个人，你同意吗？这是肯定的。不过呢，在这一边你有注意到有趣的是，主耶稣基督吩咐这个人做什么？叫他伸出手来。哇，当老师的你叫学生伸出手来，你就要惩罚人了哈。不过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完全没有这种意思，他就叫那个人伸出手来。你想想看，对这个右手枯干的人叫他伸出手来，是难吗？还是容易？我相信犹太人跟我们华人类似哈，右是尊，所以这个人就是要将那右手枯干了的手将它伸出来。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感谢上帝哈，主耶稣基督没有叫他举举手来，啊，举举手来，因为主耶稣基督不愿意强人所难，主耶稣基督可以完全吩咐那个人不用做什么也可以医治他。但我相信在这边主有自己的一个用意，这是主耶稣基督每一次在拯救人，在医治人，在帮助人的时候呢，常常给我们看到的一贯的一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原则呢？主耶稣基督要给这些人有一个机会能够来这回应。上帝要赐下恩典，上帝赐下恩典的时候呢，他要人有所的回应，愿意以一个领受者谦卑自己到他的跟前，遵照他的吩咐，以便他能够得福。对于这个右手枯干了的人，他就在这一边右手得以能够来着医治。这个原则我们要捉紧，只是上帝要施恩典的时候，上帝施恩典的时候，他往往要我们有所的回应，所以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谦卑自己，照着他所吩咐的，并能够来着领受他的祝福。感谢上帝，这个人回应了，他不但照着主的吩咐站在他们当中，还按照着主的吩咐伸出手来。其实说难不难，说易不易，总得要凭着信心，总得要克服自己观念里边的一个障碍，就是我的右手枯干了，它是不能够动的，我的右手枯干了，它是废了。不过在这个时刻呢，主耶稣基督要这人伸手出来，他的用意就是要他凭着信心有所的回应。我不知道他如何将那个手伸出来，圣经写得很白，他就将那手伸了出来。我不知道那个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他费了多少的力气，但最终 他最终还是将手伸了出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因着他自己的恩典临到这个人，这个人愿意领受，也愿意按照这主的吩咐，所以主的美意就成就了。我们现在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有丰盛怜悯慈爱的上帝，他在这时刻呢，他是怒目看着众人。哇，不好意思，我不是有意要怒视大家哈，我只是要给大家看主耶稣基督他当时要怎么样子怒视这一些人。一个充满着良善的夫子，一位有着恩慈有着怜悯的上帝，他怎么会为着这一幕来着怒视他们呢？如果说今天你有时间，你回去你去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他那边也提到了主为人预备了那个安息。不过以色列民当时他们在旷野，因为顽梗的心，因为他们不信靠上帝，对上帝没有信心，以至于呢有许多人他们都死在旷野，没有进入到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安息之地。我们回去，我们再去那边看，那边就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愤怒临到那一批的人。我想这一点也是很类似的，主耶稣基督怒目来着看这些众人，主耶稣基督怒视着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忧愁这一些人他们刚硬的心肠。如果说我们愿意，我们应该真正去体会主的心肠。有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主耶稣基督他当时的心情，他的心肠？因为这些人也乃是按照着上帝的形式形象和样式造成的，竟然他们可以硬起心来，上帝所赐人那怜悯的心肠都完全被压下来，对于这一个右手枯干了的人竟然没有怜悯的心，反而是要利用这件事情来着控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怒视是一个公义的愤怒，是一个严厉的责备。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落在上帝愤怒里，这是一幕令人感到非常伤心的，也是非常可怕的一幕。宗教领袖竟然无法捉到上帝的美意，在这些事情上以为是遵照了上帝的律法，以为是谨守着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实际真正做到的呢，其实是危害了这个人。主耶稣一个转眼看着那个人，我相信他的眼神是在霎时间呢转变了过来，以温柔怜悯的眼光来着看着那一位需要医治的人，所以主吩咐他说伸出手来。你注意到吗？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意思来着医治，不需要触碰，因为他的话语有着能力。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主的怜悯临到这个人，这个人愿意来着接受，所以他就领受了上帝的赐福。反过来那些宗教人士，他们刚硬着心换来的却是上帝对他们的怒视。好，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一同讨论，难道 你可能心里会这么想哈，难道主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多等一天吗？说老实的，我相信那一天很可能就是星期六的上午，就是犹太人在守主日的时候，守安息日的时候，就是安息日的上午，所以犹太人他们就会上会堂一同来着谨守这个安息日。不要说多等一天，就多等几个小时嘛，等太阳下山了之后就可以行了吗？可以问那个人拿他的地址，下山过后你在这个地方等我，我就到你的家来这医治。这样子众人不是都能够欢心，都能够来这赞美主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想过，我确实有这样子想过，想来我也是一位法利赛人啊。但是求主自己能够来这怜悯，因为从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主有意思要来这矫正他们错误的观念。你说这个人的右手已经枯干了这么久，多久我不知道，不过可能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嘛哈，都已经习惯了，就把那右手当这是一条尾巴，枯干了就把它当这小尾巴，没有用也无所谓啊，这是至少看起来还是两只手，不能吗？为什么偏偏就好像在这安息日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准这个人，就是要看准这个时刻，看准这个地方，看准你们这一些人，然后呢偏偏就在你们当中行这个神迹呢？难道主耶稣基督就不能够忍耐吗？就不能够多等吗？我想主耶稣基督可以等，但是他没有等，为什么？因为对那个需要医治的人，你多等一刻就是受苦多一刻，而且那一刻虽然是一刻，但是如果说你有学过相对论，你就知道人在受苦的时候呢，那时间是无穷的，不是吗？人在欢乐的时候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总觉得说、哦、怎么的时间不能够过去了，过去了这几个礼拜，这一个礼拜啊，烟雾笼罩着整个新加坡，什么东西又变成旧的看不清，你觉得时间很长啊，啊，人在受苦的时候呢，总觉得那时间非常的长。对于这个右手枯干了的人，他的行动是被捆绑的，他没有真正那个自由，他的心灵因着他身体的欠缺而被捆绑，没有真正享受那真正的安息。那么从这一点去看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上帝设立那个安息日为要人得着那个安息，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以人子的身份，那人子是谁？那人子乃是那安息日主。 He has the final say， 他要来这边矫正这一些错误的教导，这种错误的传统，好叫这个人得着医治。因为他不愿这个人多一刻的受苦，他不愿这个人继续受到这病魔的纠缠，饱受这无尽的痛苦，所以主耶稣基督要立即将他医治好。我们这边也得着一个原则，当人来到你面前求助的时候，你应该按照着你的能力给他帮助，这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原则，可以的话马上去帮助这个人，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总结，在安息日行善是可以的，在安息日救命也是可以的。之前的那个例子，大卫和跟从的人就像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饿了，他们可以掐麦穗用手搓着吃，为着生命，为着维持生命，为着生理的需要，他们可以如此行，并没有违背律法。同样的，在安息日救命行善也是合上帝的心意，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好，我们现在要很快的，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如何来这守安息日吗？你们有读过犹太人如何 来自守安息日吗？你看这个民族，他们历经整个历史残酷的对待，他们饱受外族人的排斥、除灭和同化。不过呢，偏偏这个民族啊，凭着过人的意志、过人的一个智慧，继续在这个世上呢，做出那伟大的贡献。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撇开这些宗教人士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因着固有的传统，扭曲了上帝所设立这个安息日。不过，当人按照这上帝的心意来遵守、来纪念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上帝的福就要赐下。我们非犹太人，所以我们会以很惊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以色列民，看待这个犹太人，不是吗？你说千古以来，他们还是继续保留着守安息日这个礼仪。这句话我要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只是看到了一面。其实在许许多多犹太人的智者当中，他们的拉比，他们更了解到，不是犹太人保留了安息日，是安息日保守着历世历代的犹太人。这句话怎么说？因为犹太人在外邦人受到逼迫、屠杀、毁灭、排斥的时候呢，他们因着有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就一同聚集在犹太的会堂当中，来着向他们的上帝祷告。他们在安息日以着家人、以着亲人有着相聚的时间，使到犹太这个民族，你有注意到他们整个民族的那个凝聚力呢，是其他民族无法能够来着比较的。所以与其说犹太人千古以来保留了这个安息日，我们应该积极来着看，是上帝赐下的安息日保守着这一些犹太民。犹太人是怎么样子过安息日呢？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纪念，一个就是要谨守。他们会在圣经所谓的这个第七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礼拜五太阳下山了之后，到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就是圣经所谓的第六日。因为在圣经在创世纪讲得很清楚，有晚上，然后呢有早晨，所以犹太人数算日子呢，是先有晚上，然后有早晨。所以他们的这个第七日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礼拜五太阳下山了之后，礼拜六太阳下山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谨守他们的这个安息日。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以怎么样子的心态能够来这迎接这个安息日吗？如果说你有亲人要结婚了，你们的心情是如何？是不是一个很欢乐、很兴奋、很期待的心情能够来这迎接这一天呢？迎接这一对新人，犹太人他们就是以迎接新娘的这种心态来迎接这来临的这个安息日。母亲、父亲都有个别的责任，母亲会为这来临这个安息日呢先做好准备，在安息日之前呢先准备美好的这个佳肴、美酒，而且呢母亲会比平时呢做出更美好的佳肴，准备更丰富的佳肴和碗，好叫呢一家人能够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母亲更是负责要迎接这个安息日来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母亲就会在安息日来临之前的几分钟呢，在自己的家点上两根蜡烛，照亮这个家。然后呢，这个蜡烛呢，就到这安息日守安息日的时候呢，就不熄灭了。因为在安息日进入安息日的时候呢，犹太人是不能够开灯取火的，因为那个是违反律法，这是不对，我们不需要跟。不过那个精神就是母亲呢会在这时刻点这两根蜡烛，这两根蜡烛有着它的意义。一根就是要犹太人纪念上帝分别为圣的日子，是纪念。第二个蜡烛就是为了要来这谨守上帝所赐下的这个命令，所以他们是如此的来这迎接这个安息日。父亲会做什么呢？父亲的责任就是要以圣经来这教导这些孩童，孩子带领了整个家庭讨论上帝的话语，父亲要负起这责任和带领。不但如此呢，许多的家庭不但趁着在这安息日的时候呢，赞美上帝，歌颂上帝的丰盛慈爱的怜悯和恩典，他们也一同来着纪念上帝的拯救和赐福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有趣的就是犹太人的父亲呢，会在这安息日呢，他们会就是读箴言书第31章。你知道箴言书第31章讲的是什么吗？这是歌颂有才德的妇人。父亲就会在孩子的面前当着母亲就读箴言书第31章，来着赞美自己的太太，赞美孩子的母亲。我想这一点很美啊，你不妨今天回去也可以试一试哈，做父亲的啊。不过你有一点要注意哈，你试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已经很久没有赞美你太太，已经一段时间了，突然间你赞美他哈，他可能觉得有点怪怪的哈，是不是在外面有那么多人啊，只是做错了事情啊。不过我想你要以耐心，要有耐心，要有恒心，一次给他骂不关系，不过你每一次哈，每一周都这样子赞美他，诶，无形中他也觉得他是很特别的。当人觉得特别的时候呢，他做起事情来是特别的有干劲，不是吗？孩子是这样子，大人也是这样子，因此这是上帝按照人的需要，所以上帝常常要我们讲正面的话，积极的话。所以你今天不妨一试吧，特别是今天那空气的那个污染的那个指数还是不太好，所以不要外交，不要出外，好不好？就待在家中啊，学习如何过一个啊有安息有休息的这个日子啊，多赞美你的妻子，多赞美你自己的孩童。总结一句话，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做什么呢？他们其实跟平常过的是一样的，一个关键就是他们在这安息日呢，就比平时多了一些，多了一些什么？第一，他们有了多一点的时间，他们就用这个时间，借用这个时间呢，借着他们的祷告，借着他们的读经，借着他们的崇拜，借着这一些时间能够与上帝亲近。他们平时有祷告，他们一天祷告三次，不过在这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就多出了一些他们要祷告的这些经文，他们要履行这一些祷告，所以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比平时多了一点的祷告。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就有多一点的时间以着家人能够来着相聚，父亲以身作则，以上帝的话语能够来着教导自己的家人，以上帝的话语作为这整全家人的这个依据，以着上帝的话语向自己的亲人当中一同能够来着讨论，并从中能够夺取上帝话语中的这些智慧。他们在这一日呢也特别多了一点什么？吃好的。他们平时都有吃饭，就像你我一样，不过呢这是个很特别的日子，这是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日，所以呢他们在这一天呢就有多一点点更美好 更丰盛的这个菜肴。问你说，我这样子其实关系是很好。对了，如果说你念头心里边有如此的这种向往呢，其实是对的。我们现今的人就是少了这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有两天假日，所以呢，哎呀，无所谓了。第一天礼拜六就大睡一场，第二天再大大睡一场，因为明天要上班嘛，要补充这个精力。我们没有真正就是旅行到，就是真正去体会到过这个安息日，做这个主日能够得着的这一些好处。犹太人是这样子，比平时他们就吃更好一点，更丰盛的菜肴，而且呢，往往都是以美酒能够来着配搭，所以要饮酒啊。我不是说你今天回去就来着饮酒哈，特别是龙牧师不在，我今天这样子讲，你回去你做错了啊，我会被骂。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他们在享用这些菜肴的时候呢，也有这个美酒，特别是红酒啊。犹太人就是这么样子的有智慧，他们懂得赚钱，他们也懂得享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上帝的话语里边呢，找到了那个智慧。犹太人是以怎么样子的心态来着结束这个安息日呢？既然安息日这么好，他们如何结束这个安息日呢？他们有这一种常人想也想不透的这种心态来着结束。他们常常以美酒感谢上帝的祝福，然后呢，在结束之前，他们会个别的安慰自己，也鼓励着在场的每一位，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安息日。我想这就是犹太人历世历代经历了灭亡复国的一个原因，他们每一次借着这个安息日有着如此的盼望。一样的，他们到耶路撒冷做朝圣的时候呢，虔诚的犹太人虽然分布在美国，分布在苏俄、东欧其他世界各地，不过在以色列复国之前呢，虔诚经济能力可以做得到的，他们都一定会飞到耶路撒冷。然后在庆典结束了过后，他们会说什么？我明年要在耶路撒冷见到你。我想这个精神跟他们守安息日的精神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我们如何要形容这个安息日呢？我们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个安息日呢？你们有多久没有去看杂技团了？杂技团的重点表演是什么？空中飞人，是吗？因为空中飞人触目惊心，紧张刺激又精彩。空中飞人从上空的一端要飞跃腾出，跳到上空的另一端，面对着许许多多的无知，面对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因为那个空中飞人他要看准正在摇摆的对面的那个竹竿，一跳出去了之后，如果说时间算错了，只是会掉到地上头破血流。所以那个时刻是很关键的，那个时刻他们脚下要站稳，他们会借用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一个时刻他们会喘一口气，他们会深呼吸，使到他们的心平静下来。他们会擦干他们手心的冒汗，为的是接下来他一跳出去了之后呢，要捉准，然后可以安全的抵达，平安无误的到了另外一边，引起众人的掌声。安息日就像空中飞人站着的那一个支撑点，虽是短暂，却有着重大的帮助，却有着重大的好处。我们也是这样子，劳碌了六日，安息日进入上帝的安息，好好休息，以主亲近，以家人亲近，体力得以恢复，心灵得着安慰和鼓励，从上帝的话语得着新的力量，方能够面对 下一周工作的挑战、家庭的挑战、家人的挑战等等等等。我们可以如何比喻这个安息日呢？这安息日就好像支撑着垂下的电线一样。新加坡我们没看到，不过如果说你到了马来西亚、到了泰国、到了印尼，可能到了台湾，在中国我想还是会有电线杆，以电线杆在一段的距离之内呢，必须要安插好，要不然电线就会垂下来。就像如果说我们没有安息日，我们不懂得利用享用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工作做久了，我们心会发闷，我们脑会发呆，我们的脚会发酸，我们的手会垂下，我们头发会掉，就是这样子。所以需要在这劳碌之间有一个支撑点，给我们一个休息。好，我们很快的从安息日这个最小的单位，你可以将它变成更小。在一天当中，犹太人有三次的祷告，这也变成了他们小小的一个安息时刻。你将它扩大，犹太人有三个重大的节日是他们一定要遵守的，他们无论身在何处也必须要到耶路撒冷朝圣。这包括了什么？这包括了逾越节。你知道逾越节在我们的日历里边是在哪个时候吗？这是在春节。接下来是什么？是五旬节。所以五旬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初夏，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接下来另一个重大的节日是什么？就是祝棚节，就是在秋高气爽的时候，是在秋天。所以你这样仔细看，上帝按照着他的美意，将一年十二个月里边穿插了这些重大的节日，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叫人在忙碌了，有着欢庆、欢乐、休息的时间。其实我们每一季的这个庆生礼也是这样子，不对吗？要不然你一年只能够庆祝生日一次，有哪一个人是30岁庆祝生日，30岁又四分之一庆祝一次，30岁又一半庆祝一次？没有这样的人，对吗？不过借着弟兄姐妹们在教会的这个团契，我们每一季都有这个庆生日，其实是很好的，是个感恩的日子，是个欢庆的日子，是同样的道理。总结，在安息日犹太人呢就比平时多一点点，多一点什么？多一点点亲近上帝，多一点点与着亲人相聚，多一点等嘛，多一点点享受上帝所赐福、上帝所赐给他们的休息。我们很快呢，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你说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守安息日？哇，这是个重大的问题，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就尽我所能，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神学家，包括改革中的神学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你问不同的牧师，不同的牧师会给你不同的解说，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些人认为安息日已经成了过去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好像现在不需要祭祀一样，因为我们有了那一位有麦基洗德等次永远做大祭司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需要祭司。有些人认为上帝的律法不能够改变，是要恒心遵守，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守着安息日。也有一些人认为安息日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应该守主日，不是第七日，是第一日或者是第八日，按照这新约圣经。这边呢，我建议我们就不要按照着这些条规和条文， 我们要做到上帝所赐下无论是安息日或者是主日他那个重点跟美意，可以更有智慧灵活性的处理这个问题。我在这边有一点建议，有一些建议。第一，我们可以接着守主日，就是这礼拜天我们一同礼拜。你们礼拜天都不需要上班对吗？感谢主，有些人需要礼拜天上班，可以另作安排。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接下来那句话是什么？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就好像停止惯了的人，然后要什么？要彼此劝勉。当你无法来着参加聚会的时候呢，就缺少了一个管道可以彼此劝勉。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在主日礼拜天不上班，就要来一同敬拜我们的上帝。因为在这主日呢，上帝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主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盼望，这是我们得胜的确据。因为旧的已经过去了，新的开始了。基督徒，我们借着上帝为我们所预备那永远的安息，我们是先进入安息，然后有能力做工。其实安息日主日不单单是停留在休息卸下的工作，更重要的就是要来着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应该多多学习如何来着享受这主日，如何能够来着利用这个主日，好好把我们的工作在守主日之后呢，将事务办好，让上帝能够得着荣耀。在主日我们一同敬拜上帝，我们一同上主日学，主日就是主日学，我们一同查经，我们一同团契，我们一同唱诗，这些都是合宜的。第二，我们可以借着这主日呢，你的亲人能够相聚。我想现代人我们家庭就是少了一个凝聚力，这不太健康，许多家庭的破裂，许多儿童青少年的问题，我想就是我们都忘了上帝的命令，没有纪念这个安息日，家长没有立下一个美好的榜样，以上帝的话语教导。如果说你平时没有时间教导你的孩子上帝的话语，其实主日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主日与家人欢聚。只是我劝大家不要太过于呆板，而不要就是每一次呢都要你的孩子背诵经文，一定要唱奇恩典，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人家会怕。所以你要灵活，不能够像那些法利赛人，不能够像那些犹太人很顽梗很固执，一直要遵照着他唯一的那个方法，不应该有智慧，很灵活的，好叫呢每一个成员啊都能够期待这个安息日，要不然你孩子啊就受苦了。安息日来了，主日来了，哇，是受苦的日子，这不好，好不好？那么你说我家人没在这里，我要怎么样子过安息日呢？可以，你要怎么样子过这个主日呢？可以，其实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呢为他们祷告，特别家人还未信主的，你可以为他们得救来的祷告。你可以借着这个主日呢打电话联系他们，因为我们是许可你在守主日的时候呢联络打电话联络你家人的，这是没有违反律法的，与他们保持联系，向他们报平安，问问家人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这样子就可以与他们的关系拉近。我们其实也可以为这个人，在这主日你有比较多的时间，你可以更利用这段时间以祷告以赞美来的亲近我们的上帝。你什么时候享受过守主日呢？我建议就从今天开始，好不好？从今天开始啊，不过不要拘泥，不要挨板，好不好啊？灵活性的我们来着祷告。你说安息日可以上班吗？我这是重大的问题啊，我说不， 哦，我可能就变成现代版的法利赛人。我说可以，我那些说要谨守的，他们就用石头把我打死，这是两难。不过我觉得说应该灵活的处理。如果说你礼拜天需要上班，你就好好祷告，你就在一周里边选择你休息的那一日，接着祷告，以主亲近。如果说有机会，可以向上司提出来，提出要求，看看能不能在安息在这主日呢，礼拜天也能够到教会一同与弟兄姐妹们一同崇拜。不过我倒有个建议，只是你可以为着你的工作在安息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工作繁忙琐碎，压力重重的压着个人，变成了一个担子，所以我们常常有着 Monday Blue。 礼拜一，哎呦，又要上班了，最好那个天气那个污染指数可以降高一点，明天放工放假，是不是这样子想啊？我们应当在守主日的时候呢，在上帝的面前支取那力量，为这下一周工作的计划、工作的准备，在主的面前寻求力量，得着有的智慧，好叫我们也能够在工作的岗位上成为主自己美好的见证。其实有一环，我们时常说许多的职业都有假日，就是除了家庭主妇，对不对？当中有家庭主妇，对不对？什么时候是你最后一次休息？如果说我们可以善意利用这个主日呢，可以建议，只是说将今天的菜肴先准备好，要不是叫外卖啦，好不好？这样子的话，你也有机会过一个主日，先将自己的家务打理好，然后在这主日的时候呢，也可以卸下一些的工作，享受上帝，享受家人的天伦之乐，这些都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安息日或者是主日，其实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懒散的日子，其实是个更殷勤，在身体休息的当儿，其实灵命是更活跃的，因为与主更亲近。一个原则，你要守主日吗？不要死守，不要拘泥，但是在守的时候，在纪念的时候呢，要做到那个精神，以敬畏耶和华的心，可以将它交托，然后呢，得着那智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上帝既然有设立这个安息日，我想必然对人有着他的那个好处，所以我们可以有智慧灵活心的能够来着学习，也能够从中蒙福。好，我们就在这边停止，我们一同低头祷告。